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从小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假如说要开始读书，要开始补习，要考试，一级一级的考试，在家乡考，到全省去考，到全国去考，甚至到美国来考，我们的步调很快。所以有人就在研究世界上哪一个地方生活步调是最快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是在纽约市，在靠近纽约的地方，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步调很快。你若是从美国的西部搬到东部来，你觉得东部的步调比较快。你若是从美国的中部搬出来的，你也觉得说哇，中部的步调很舒服。所以你就想想看，什么地方的生活步调是最快的。结果有人就去世界各个地方调查，全世界生活步调最快的地方怎么看。他们就叫一些人在每个地方找了一批人来衡量，他们走60英尺，走路走60英尺时间要多久，要多久的时间走60英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很好的考试。结果他们发现全世界最快的地方，走路最快的地方，竟然是我们华人，不是在中国，是在新加坡。新加坡的人走路走60英尺，他们只用了不到11秒，不到11秒，还没到11秒。其次，第二名呢，是纽约，是12秒。所以你就知道，我们的步调可以说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的。不管是华人，或者是在新加，在纽约地区的，都是走路步调很快的。最慢的大概就是在非洲马拉维的地方，他们走了60英尺呢，差不多要32秒。而且在过去的20年当中，他们去比较这个数字，发现过去的20年，人走路的速度呢，增快了10%。那为什么步调会加快呢？因为大家觉悟到人生很短促，人生很匆忙，所以要追赶时间。追赶时间做什么？有的人要赚钱，有的人要及时行乐，好像没有明天一样的。今天没有行乐的话，明天就没有了，就是世界末日，好像是这个样子。甚至在退休以后啊，还是非常忙碌，忙忙碌碌，要做什么呢？要找事做，因为时间多，工作少，所以呢，要去争取工作来做。那这个忙碌的表现出来，好像是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热心，他看重这个生命，很热心，爱惜生命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热心应当热心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目的是什么？是像我们退休的人说，我忙就是忙着要找工作，要打发时间，那好像是很无聊的事情，有时间要打发时间。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，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带着门徒走路的时候，进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叫做伯大尼。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很近，只有1英里半，你走路的话呢，大概走快的话20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可是伯大尼这个地方虽然靠近以色列的都城首都啊，却是意思呢叫做苦楚之家，就是说伯大尼这个地方的人呢很贫穷，很多病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伯大尼呢，记载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是患了大麻风的，耶稣到他的家去吃饭。另外一个人是我们大家更熟悉的，就是拉撒路。拉撒路年轻就死了， 好像伯大尼真的是一个贫穷多病的地方。耶稣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她到自己家里去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，贫穷人家要接耶稣，虽然说接他到自己家里，接耶稣不是接一个人，他是接一个布道团，他接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几个跟随着耶稣到处去布道的，去传讲的这些妇人，所以差不多总共呢二十个人呢。他接到他自己的家里来，这时候大概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前的六个月。耶稣在这六个月当中有几次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，每次走过的时候总是经过伯大尼。这次马大他听到了消息说耶稣要过来了，他就主动的接他到自己家里，他很高兴，因为也许他想到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《论语》的第一句话，《论语》的第一篇第一句话什么呢？孔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我们就是读书，常常去学习、复习，那一定是很快乐的事情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好朋友啊，从远方过来啊，不管说多久不见了，都是很乐喜乐的事情。然后第三种呢，是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乐，不亦君子乎？人若是不知道我呢，不认识我呢，我也不在乎了，那就是一个君子了。马大真的说，有朋友从远方来，他很高兴。现在不是朋友而已，是主耶稣到他家了，要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就赶快争取要把耶稣接到自己的家里来。接待家里来，当然就是要叫耶稣跟他的布道团觉得说宾至如归，来到这里好像回到家，很轻松很愉快，不会拘泥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遇到这个机会，要接待传道人。其实接待传道人是最简单的事情，接待亲戚也不容易，接待朋友呢好一点，接待传道人是最简单的事情，因为传道人呢，他们很习惯的生活就是随遇而安，到处都可以，床硬的软的都可以睡觉，吃的好坏都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接待传道人呢，不是接待传道人，其实从传道人的口中呢，我们听到很多福音的好消息。所以接待传道人实际上是接待福音，你学了很多，传道人到处去走，他把很多事情都会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税吏撒该，耶稣说今天我就在家里，在你家吃饭了，他就很高兴，不但他是自己接待耶稣了，耶稣还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福音就到这个家庭来了。他自己不单单是自己很高兴了，还能够把他朋友都接过来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，一起来享受神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接待传道人是一个福分，就像在以利沙的时代有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很有钱，他听到伊丽莎要过路，他就请伊丽莎到家里来，硬留他请他吃饭呢，而且为他特别盖了一个小房子，让他在那边过夜居住。所以每次伊丽莎经过这户人的家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强留伊丽莎。后来伊丽莎就为了这个夫妻祷告，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。这都是我们接待传道人呢，可以看到传道人带来的是福音，这福音不但是好消息，而且是福分。既然耶稣到自己家里来了， 但不是只有喝杯水就完了。他说他自己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已经说过了，在这六月当中他说过好几次了，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。所以马大知道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，也许是最后一次能够接待耶稣，所以不能够错过。那怎么准备接待二十个人吃饭呢？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因为税吏撒该有钱，这个苏念的夫人也有钱，他们自己不必下厨房去，但是马大自己要下厨房，他是大姐，自己要下厨房去，要接待这么多人呢，实在是不容易。而且若是耶稣这是最后一次到他家里面来做，这最后一次啊，可以听耶稣讲道，所以他就想要听到呢，还是要下厨房？这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这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妹妹玛利亚坐在前头了，自己的弟弟拉撒路也坐在前头了，都要听耶稣讲道。那谁到厨房去？就是他要去了，他只好自己到厨房去张罗了。每次聚会，不管是哪个聚会，每个人都想坐在礼拜堂里面要听，因为特别的聚会特别难得。礼拜天呢，也是就是一个七天一次啊，我们到礼拜堂来就是要听到啊。所以每次我们去参加福音营、参加真爱一生追求会或宣道年会，我们总是想说我要好好的休息安静来听到。谁要去准备三餐呢？我们就请人家做吧。那谁要去看孩子呢？我们就花钱请人家来做吧。谁去看这些青少年英文部的呢，儿童的呢，都请人家做吧。好像请人家做就没事了，但是还是有弟兄姐妹愿意说我们自己来做，这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究竟是听到还是下厨很重要？我们就想到听到是有一股热心要听神的话，下厨房呢也是有热心要好好的接待这些人，但是有热心其实不难，问了难的是我们的热心能够持续多久。我们从小就听到一句话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说得很漂亮很好听啊，尤其是每个在官场上面的人都说我是为民服务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这是真的啊。因为主耶稣啊，2000年前就说了，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只是服侍的热心呢，可能会消退，有的快，有的慢。有个弟兄告诉我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个国王呢，很喜欢吃鸭掌，鸭子的掌，所以御厨啊，他的厨师就总是预备最肥的鸭掌给他吃，每次都是2只鸭掌，哇，他吃得很高兴。可是慢慢的，2只鸭掌变成1只了，他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以前是2只鸭掌，现在变成1只鸭掌？他就问这个御厨啊，说过来过来，我以前你都是为我预备2只的，现在怎么剩下1只了？御厨说，房上啊，你去看看吧，我们所养的鸭呢都是1只腿的了。他说真的啊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所以他说我来看看，他就去看鸭子，鸭子都在睡觉，果真啊是1只脚在地上，不是2只脚， 我说不对嘛，都在睡觉嘛，所以他就拍手鼓掌，哎，这鸭子就醒过来了，鸭子醒过来了，一只脚就跑出来了，变成两只脚。国王就是跟御厨讲了，哎，不是两只脚吗？他说是啊，是两只脚，但是啊，怎么会跑出两只脚呢？因为有你的鼓掌啊，才有两只脚啊。你不鼓掌的话，就是一只脚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服事当中，我们需要一个团队，即使是拉拉队啊，都是我们的团队。国王不来鼓掌呢，我的御厨呢就没兴趣；你不来夸奖几句话，我就没兴趣。马大的情形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再看四十节，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。马大一个人，妹妹弟弟都在前头坐着要听到，他一个人在厨房里面。哎，当然最后一次的机会听到很好，但是将自己最拿手的好菜端到耶稣的面前，若是能够听他夸奖耶稣好吃好吃，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吧。只是在这个穷乡啊，没有偏僻，但是穷乡要准备个满汉全席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十二道菜呢免谈了，而且那么多人呢、啊、都是年轻力壮的三四十岁的人呢、啊、食量不小，他还得到市场上去买，或者向邻居啊来借，事情很多，而且呢很纷杂，而且他有问题，他想做的尽善尽美，他要得到耶稣的夸奖，他是完美主义者。这种热心能够持久多久，能够持续多久，真是有问题。他自己觉得说，我力量实在是不够，我就一个人，真的是力穷势孤。他就想怎么办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问耶稣吧。他就问到耶稣的面前来了，把耶稣的话打断了。他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，你不在意吗？一句话很简单，但是讲到两件事情，我力量已经殆尽了，我已经累了，我真的是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讲的 burn out 这个字呢，中文字典很难翻啊。虽然是两句英文很简单的 burn out， 中文的翻译有的把它翻成心力交瘁，有的把它翻成倦怠，其实呢都不太像。总是 burn out。的这些人呢，倦怠的这些人或心力交瘁的这些人，他们的现象是什么？他们也想做也不想做，他们有点心灰意冷，他们去检查身体，医生说没有病，但是看起来就像得了一场大病。我们就想到以利亚他跟400个巴黎的先知在斗，求神降下火来烧祭坛上的祭物，结果他赢了，以利亚赢了，把这450个祭司呢叫百姓都杀死了，但是却找来一条麻烦的事情，王后要杀他，所以他就跑啊跑了啊。跑到这个时候累了睡觉了，神问他说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三件大错，我呢把他们都赶过来了，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先知在这边，要对抗这王后，我没有办法。 其实这不是以利亚的问题而已，今天我们在教会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。不管说教会是大是小，牧人、传道人都可能有这种倦怠的现象。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位传道人是有这个问题，一位是弟兄，一位是姐妹，都在很好的教会，都是名校毕业的，训练神学院的，能力很强，但是他们就是倦怠的，他们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。结果我想最少最少这位姐妹过了十年，她到各地方去灵修，好好去锻炼，然后再回到教会里面来侍奉，但是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讲道探访那种热心的侍奉，她做比较简单的，她带领诗班。还有一位，这位是更久了，她现在已经恢复到教会里面去了，但是呢，他也就是一般的去参加敬拜，也没有做什么服事。Burnout 就是孤单，他自己觉得说我很想做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能力，我孤单，没有团队同工。团队同工为什么很需要？因为团队同工是彼此顺服、彼此代祷、彼此信任，要顺服、要代祷的信任。那这个团队就彼此坚固了，不会有这种说我力量孤单，我势力的很疲乏，不会。这是在教会故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的问题。所以玛利亚就马大就问耶稣了，玛利亚在那边，我一个人在厨房，他说你不在意吗？你不在意吗？他不单单是对于自己的妹妹不满意，有怨恨，对耶稣呢也不满意，所以他很客气的跟耶稣说呢，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其实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耶稣啊，你会讲道，主啊，你会说，你会讲道，讲得很好，我都很想听，但是呢，家里的事你就不晓得，你应该叫他来帮助我了。他要教耶稣怎么样处理家里的事情。马大的内心失去了和睦，他跟自己的妹妹失去了和睦，他跟耶稣也失去了和睦。他说出来了好不好？很好的。生闷气啊是非常可怕的，压抑的时候就会生病，所以一定要把它讲出来，宣泄出来，只是祸从口出是真的，祸从口出，一说话说出来就常常出毛病，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呢，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所以我们就想到怎么办是好呢？马大应该怎么办？他说呢或者不说？其实他应该说，只是要跟谁说？他要跟神说，他要跟神讲，他要求神让他能够把清水变鸡汤，为耶稣预备这最后的一顿饭，神必然安慰他，因为这位神是发慈悲的神，是各样安慰的神。他应该讲的，即使他跟耶稣说了这些话好像不合适，耶稣也没有责备他。耶稣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。耶稣回答他，马大马大，讲两次啊，就跟耶稣对彼得说，彼得彼得一样的，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跟他说的，没有责备他的意思。是主耶稣也告诉马大一条路，就是一条出路。这条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用信心来信靠，用信心来信靠。我们遇到困难究竟应该怎么办？ 好像没有路可以走，没有一条路我们自己满意的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在祷告。神是怜悯的神，也是施恩的神，必然让我们知道应当怎么继续走下去。有信心没有信心差别在哪里？信心小的人，信心小的人看见了困难，信心大的人有没有看见困难呢？也看见困难呢。差别在哪里？这是戴德森告诉我们的他的经验。他说信心小的人看见困难，信心大的人看见困难也看见神在这里。只有信心大的人看见神在这里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够热心坚定下来，不会动摇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不晓得困难，我们知道有困难，但是神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靠神来热心。所以要为什么事情热心呢？耶稣就说了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要思虑烦恼。重要的，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，上好的福分是听到，是不可以夺去的，人不能夺去的。我们就想到玛利亚选的没有错，神没有说，主耶稣没有说马大你选错了，没有讲，他只是告诉他说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去做。那我们就要问，听到是上好的福分，是玛利亚选择的，马大不得不去厨房，他只好选择厨房，在厨房忙得满头大汗了、是不是福分呢？在厨房工作能不能成为一个福分？在17世纪300年前，17世纪有一个人在法国，他的名字叫做 Nicholas Herman 赫曼，尼克拉斯赫曼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去参，正好碰上那时候的30年战争，他就去当兵了，参加了法国的军队，然后在战争当中他受伤了，从此呢走路就走得不好，不能做很多的事情。18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了，他就在政府官员里面呢做一个小小的助理。到了30岁，他想已经做事这么久了也没有什么前途嘛，他就说也许我应当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对，耶稣说了他要给人生命，而且给的更丰盛，所以他就说好吧，我到哪儿去得丰盛的生命，我就到修道院里面去。他就到修道院里面去，修道院里面去他能够做什么？走路也不行，也没有什么念书，修道院都是有学问的这些修道士啊，他能够做什么？讲来讲去好吧，最简单的工作到厨房里面去工作，在厨房工作，在厨房工作他就觉得说是虚荣啊，很卑贱的工作，他就常常抱怨，我到这个地方来是要丰盛生命，可是我所做的就是烧水劈茶，就是做这些最简单的工作。他很一直在抱怨这个工作，有一天他想我怎么办，我工作也不能改，我只好改变我的态度，我工作不改，但是我态度改变。所以他一改变态度呢，一改变他的想法，他开始想到要提醒自己一句话，时时刻刻神与我同在，时时刻刻神与我同在。所以他发现若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事，卑微的工作也成为神圣。为神的荣耀而做，我们所做的 再卑微也成为神圣。什么地方即使是热气冲天，没有人感谢的厨房，没有人要去的厨房，因为主在其中能够成为圣地。主在厨房里面，这就是圣地。所以他的外表，他的言行就改变了。好多人修道院里面的就觉得奇怪，哎，他怎么这么一下子就改变了，就去请教他，为什么你满有荣光啊？教会的领袖啊，也开始向他请教，听他的建议。甚至有一位修道院院长跟他约谈了四次，还跟他写信，写了15封信，讨论怎样与神同行。这位修道院的院长就把他们的谈话录下来，写了一本书。那这本书就成为到今天还在出版的、还在印刷的这本书，300年的这本小册子还在帮助很多人怎样与主同行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厨房里面照样可以的。所以他说，我在厨房工作，我体验到神的同在，就好像是我跪拜在神的面前，我在主的同在当中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其实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恩赐不同，我们都可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每个人的福分都不一样，但是可能都是上好的，可以都是上好的。在主的脚前听到，在大牧师的面前听到，写笔记都可以，念神学都可以，在厨房里面烧水啊，在婴儿室里面看顾婴孩啊，都是一样的，有神同在，那就是最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要问，有什么福分，有什么最好的福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？有两件事情，有两件事情是可以得到的。第一个是传福音，因为主耶稣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大使命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不是说做你的门徒，是说做我的门徒。我们去传福音不是找人做我们的门徒，我们是要告诉人耶稣是谁，我们要告诉的是耶稣的故事。那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谁？在以赛亚书9:6-7给我们告诉我们耶稣是谁。9:6-7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男子赐给我们，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就是耶稣的名字。不单单是他的名字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无故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到永远不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而是从今直到永远。他的国度永远不改变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记住，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的事情。我们的热心若是照着耶和华的热心去做，我们的热心就能够坚定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，能够叫我们的热心坚定的一件事情，传福音，传讲耶稣的故事。他是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。第二件事情也是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的事情，是写在以赛亚书37:31-32。怎么说呢？犹大家逃脱剩余的 仍然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，往下扎根向上结果。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从西安而出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神叫我们的事要看见，人数也许不多，但是耶和华的热心要叫我们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终究必然得胜，能够逃脱，能够出来，这是两件事情。为什么事情我们要热心呢？要传福音，要得到大的复兴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热心？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说的人生都是很短暂的，所以彼得年老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信息，再次度余下的光阴。我们所有的光阴，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剩余下来的，也就是说不多了，我们剩下都是不多的，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机会。机会在什么时候？机会就在今天，稍纵即逝。有人说机会像什么？你要画一个机会，怎么画？机会有个大头，头上有头发，有头发，不是秃头的，不是有头发，很多，但是没有尾巴。所以你看到头的话，就赶快要抓住，你不抓住的话，抓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耶稣召西门跟安德烈两个兄弟的时候，他们就立刻跟从了他，立刻跟从了。但没有再说，你一年给我薪水多少？没有，没有讲这个，你叫我不就跟从了。以色列人跟摩亚女子在石亭行奸淫，神就发怒了。神发怒的时候怎么办？神就降灾祸在他们当中。神而且吩咐摩西说，把所有犯淫乱的人都杀了。会众就在会幕的面前哭泣，我们犯了罪，神生气了。这时候有一个人，以色列人呢，竟然还带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回家去，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了，就将两个人都杀死了。这时候瘟疫就停了，但是已经死了2万4千人，是当时的1%的人口，1%的人口。我们过去这一年无力的，我们死了多少人呢？60万70万。我们若是死10%的人口是多少呢？300万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这件事情由菲尼哈做了，亚伦的孙子做了，他看到这事情他应该做的，他就做。神给他的是什么？神看见菲尼哈的热心，就给他永远当祭司。我们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做的不对都死了，亚伦的家好像没有指望，但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，因为他抓住这个机会，立刻就行这件好的事情，神就得到满足，他就得到了永远的福分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怎样把握住这机会，大发热心，为神大发热心。我们还在看怎么样来为神大发热心。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两个教会，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。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大都市的教会，是约翰使徒约翰牧养的教会。有这位大牧师啊，在教会牧养，当然信仰很纯正， 他们做的事情也都是做对的，只是他们后来做了做了就疲倦累。所以圣经说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。其实怎么表现爱心呢？就是我们的热心。他们没有爱心就是失去了热心，疲倦了。神怎么告诉他们？神告诉他们要回想起初所行的事情，他们要悔改，然后要回复，要重新做起初的事情，要回想，要悔改，要回到起初重新去做。也就是说效法基督。基督在这地上33年从来没有改变，不管说是婴孩，不管说是做木匠，到最后传道行神迹，有那么多人跟随他，他一直没有改变，他的热心从来没有改变。另外一个教会是在推亚推拉是第七章第20节的事情。推亚推拉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地方，小地方呢，但是社会组织非常的紧密，人之间的关系呢紧紧的扣在一起，所以信徒就是要跟着 社会走，他们变得世俗化了，他们跟大家有一个共同立场，好不好呢？也许是好，也许不好，因为这些共同立场呢，就是行奸淫、吃酒、相毒，所以神跟他们说，你要追求的是与神同在，不是与当地人同在，要与神同在。神要赐给他们晨星，我要把晨星赐给你。晨星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是晨星。神要把耶稣赏赐在他们当中，他们才能够得安息。不是靠着社会关系我得安息，而是靠着神的同在。热心是在教会里面推动事工的力量。我们有意向，我们就要推动事工，可是推动事工的力量从哪里来？我们有方向，但是力量从哪里来？从圣灵来。圣灵给我们热心，不断的感动我们。我们要成为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仆人要做什么？仆人要跟从主人，我们要有神的同在，要有主的同在。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就知道说应当愚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用这种心情来说，主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准备好了，我随时能够交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有福了。在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中，他们三位其实都是做大事的人。我们讲的玛利亚、马大，他真的做大事。真的，即使他口里说自己怨恨这怨言呢，他还是做了大事的。我相信那一餐，耶稣跟他说这句话，他就回到厨房里面去，就像劳伦斯这位法国的这位圣徒一样的，他看见厨房里面有神同在，把这餐饭煮得非常好。玛利亚呢，他在听耶稣讲道之后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要把最好的献给主，他就献上最好的香膏。拉撒路呢，他也献的最好的，他复活了，死里复活之后，即使是祭司长想要杀他，他也不怕，跟耶稣坐在一起，做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。我们也许做的事情不多，但是我们要这个热心，为神成就大事，神把大事摆在我们前头，我们去求神让给我们。你看什么是我应该得的，告诉我，我们就热心去，我们起来祷告。